邓布利多带着哈利通过冥想盆正在看斯拉格霍恩教授的一段记忆。年轻的伏地魔问斯拉格霍恩：先生，我想问你点事。
啊，那就快问，孩子，都下课了，快问。
先生，我想问你，知不知道魂器？斯拉格霍恩瞪着他，手正捋着，心不在焉地抚摸着酒杯的杯角。斯拉格霍恩说：
黑魔法防御术的课题是吗？
但是哈利看得出斯拉格霍恩明知这不是学校的功课。年轻的伏地魔利德尔说：
不是，先生，我在书上看到的，我不大理解。是啊，在霍格沃兹很难找到一本详细介绍魂器的书，汤姆，那是非常邪恶的东西，非常邪恶。
但是你显然很了解，先生，我是说像你这样的巫师。哦，对不起，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能告诉我，显然我只知道如果有人能告诉我，那就是你，所以我就想问一问。
恰到好处，
哈利想，那种犹豫、不经意的语气、巧妙的恭维，一点儿都没有过火。哈利自己有过太多从不情愿的人嘴里套取信息的经历，不会认不出一个行家。他看得出利德尔非常非常的想要知道这个信息，也许为这一刻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星期了。斯拉格霍恩说：他没有看利德尔，而是玩弄着波罗蜜剑盒子上的缎带。
当然了，给你简单介绍一下不会有什么坏处，只是让你理解一下这个名词。魂器是指藏有一个人的部分灵魂的物体。
利德尔说：可我不大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先生。他的声音是小心控制的，但哈利能感觉到他的激动。斯拉格霍恩说：
就是说你把你的灵魂分裂开，将一部分藏在身体外的某个物体上，这样即使你的身体遭到袭击或者是摧毁，你也死不了，因为还有一部分灵魂留在世间未受损害。但是当然了，以这种形式存在，那……
斯拉格霍恩的脸皱了起来。哈利想起他两年前听到的话：我被剥离了肉体，比灵魂还不如，比最卑微的游魂还不如，但我还活着。斯拉格霍恩说：
很少有人想那样，汤姆，少而又少，死去还痛快些。
但是利德尔的饥渴现在很明显，他表情贪婪，已经隐藏不住他的欲望。利德尔说：
那怎么分裂灵魂呢？
斯拉格霍恩不安地说：
你必须明白，灵魂应该保持完整无缺，分裂它那是一种违逆，是反自然的。
可是怎么分裂呢？
通过邪恶的行为，最邪恶的行为，通过谋杀。杀人会使灵魂分裂， 想要制造魂器的巫师则利用这种破坏，就是把分裂出的灵魂碎片封存。
封存？可是怎么？
有一个咒语啊，不要问我，我不知道，不知道。
斯拉格混像被蚊子叮烦的老象一样摇着脑袋。
我看上去像是试过吗？啊，我像杀人犯吗？啊，
利德尔忙说，不不不，先生，当然不是。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冒犯你。
斯拉格混说，哪里哪里，没有没有冒犯。对这些事情有些好奇是正常的，正常的啊。有才能的巫师啊，总会被魔法的那一面所吸引，所以正常正常。
迪德尔说，是的，先生，可我不明白的是，哦，不仅仅出于好奇，我想问的是，一个魂器用处大吗？灵魂是不是只能分裂一次？多分几片是不是更好，能让你更强大？哦，比如说七不是最有魔力的数字吗？
七个？哎呦呦呦呦呦，我的老天爷呀，托姆，哎呦，七个，想杀一个人还不够邪恶吗？啊，无论如何分裂灵魂已经够邪恶的了，而且要分成七片，那
斯拉格霍恩现在显得非常不安了，他瞪着利德尔，好像以前没看清他。哈利看得出他在后悔参与了这场谈话，他小声说，
当然我们谈的这些啊，这都是假设，是不是啊？只是学术性的。
利德尔马上说，是的，先生，当然
啊。不过汤姆，我所讲的啊，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还是别说出去，人们知道我们聊过魂器是不会高兴的啊！这在霍格沃茨是禁止的，你知道，邓布利多尤其激烈的。
我不会说出去的，先生。
利德尔说完就离开了，但哈利瞥见了他的面孔，那面孔上充满了狂喜，像他刚发现自己是巫师时一样，那种喜悦没有令他的面庞更加英俊，反而显得有些狰狞。邓布利多低声说，
谢谢你哈利，谢谢你弄到了这段重要的记忆，我们走吧。
哈利落回到办公室的地上，邓布利多已经坐在了书桌后，哈利也坐了下来，等着邓布利多开口。
我等这个证据已经有很久了，它证实了我的推测，证明我是对的，也告诉我面前的路还很长啊，哈利。
哈利突然发现墙上画中的老校长们全都醒了，在偷听他们两个的谈话。一个红鼻子的胖巫师还拿出了助听器。
邓布利多说，哈利，我相信你了解刚才那段对话的重要性。就在你这样的年龄，汤姆·利德尔正千方百计地打听怎么能让他永远不死。
哈利问，那么你认为他成功了，先生？他做成了魂器， 所以他袭击我之后没有死。他在某个地方藏有一个魂器，他的一小片灵魂是安全的。
邓布利多说：“一小片，或者更多。”你听到了伏地魔的话了，哈利。他特别想从斯拉格混的口中知道的是，如果一个巫师制造多个魂器会怎么样？如果一个巫师为了逃避死亡而不惜多次杀人，多次分裂他的灵魂，存在多个单独储藏的魂器中会有什么后果？没有书本能给他这个知识。据我所知，我想伏地魔也知道，没有一个巫师曾把他的灵魂分裂到两片以上。四年前，我得到了一个证据，表明伏地魔分裂了他的灵魂。
哈利问：“在哪儿？怎么知道的？”
是你交给我的，哈利。那本日记，利德尔的日记，教人怎样重新打开密室的那本。
我不明白，先生。
啊、哦，虽然我没有看到从日记中现身的利德尔，但是你向我描述的是我从未见过的现象。仅仅一个记忆会有自己的行动和思想，仅仅一个记忆竟会吸取拿到他的那个女孩的生命。不，那日记本里还有邪恶的多的东西，那就是一片灵魂。我几乎可以确信那日记本是一个魂器，可是这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哈利。令我最感兴趣的也最为震惊的是，那本日记曾经既被当作是防护器，又被当作武器。
邓布利多先生，我还是不明白。
他起到了魂器的作用，换句话说，藏在里边的那片灵魂是安全的，而且的确起着帮助主人避免死亡的作用。但是雷德尔无疑希望有人读到那本日记，希望他的那片灵魂附到别人身上，以便将斯莱特林的怪物重新释放出来。
哈利说，他不想让他的辛苦白费，他希望人们知道他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因为他当时得不到名分。
嗯，很对，哈利。但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他希望日记被传递给或植根于某个未来的霍格沃兹学生，那他对里面宝贵的灵魂碎片可是非常不当心的。正如斯拉格霍恩教授所说，魂器的用途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灵魂安全地封存起来，而不是扔到别人的路上去冒被消灭的危险。这实际上发生了，那一片灵魂已不复存在，你看到了。
邓布利多看了一眼哈利，他接着说，
伏地魔对这个魂器的大意让我感到大大的不祥啊，这意味着他很可能已经做成或计划要做更多的魂器，所以失去一个不会那么危险。我不愿意相信这一点， 但似乎没有其他的解释可以说得通。两年后你告诉我，在伏地魔黄昏的那个夜里，他对食死徒说了一句最令人警醒的话：我在生长的路上比谁走得都远。你告诉我，这就是他说的话，比谁走得都远。食死徒不知道，但是我想，我知道他的含义，他是在指他的魂器，多个魂器，哈利。我相信这是其他任何巫师都不曾有过的呀。但是种种迹象都很吻合，这些年来伏地魔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像人。我想那种变形只能解释为他的灵魂受到的破坏超出了我们所说的一般邪恶的范围。哈利说，
他靠杀人使自己不死，如果他那么想长生不死，为什么不造一块魔法石或者偷一块呢？
我们知道哈利，他五年前正是那样做的，但是我想魔法石不如魂器对伏地魔的胃口，有几点原因。长生不老药确实能延长生命，但必须经常喝，永远喝下去才能保持不死。那样伏地魔将完全依赖此药。如果药用完了，或受到污染，或是魔法石被盗，他就会像其他人一样死去。伏地魔喜欢单独行动，你还记得吗？我相信他会觉得依赖是不可容忍的，哪怕是依赖长生不老药。当然了，为了摆脱他在袭击你之后那种半生半死的可怕状态，他愿意喝它，但那只是为了重获肉体。之后我相信他还是打算继续依靠他的魂器，他不再需要别的，只要能重获一个人身。他已经长生不死了，或者说比任何人都更接近长生不死了。但是现在哈利，有了你为我们搞到的这个关键的记忆，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接近如何将伏地魔消灭的秘密。哈利，你听到他说了，多分几块不是更好，能让他更强大。七不是最有魔力的数字吗？七不是最有魔力的数字吗？对，对，我认为把灵魂分成七片，对，这对伏地魔很有吸引力。
哈利惊恐地问，那他做了七个魂器。
这个时候墙上几个肖像也发出了震惊和愤慨的声音。
哈利说，但是那些魂器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隐藏着，或者是埋着，或者是隐形，或……
邓布利多震惊地说，我很高兴你能看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哈利。但首先不是七个魂器，是六个。第七部分灵魂
无论怎么样的残破，仍在他复活的身体里。就是这一部分的他，在多年流亡中以幽灵般的形式存在着。没有他，伏地魔就没有了自己。这第七部分灵魂将是想要杀死伏地魔的人最后必须攻击的对象，他体内的那一片。
哈利有些急不可耐了，可是那六个魂器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
你忘了，哈利，你已经摧毁了一个了，我又摧毁了一个。
哈利问，你摧毁了一个？
是的，
邓布利多举起他那只焦黑的手说，
那个戒指，哈利，马沃洛的戒指，那上面有一个可怕的咒语。要不是……哦，请原谦我的不谦虚，要不是我本领高强，还有斯内普教授在我重伤回到霍格沃兹后及时相助，我可能就不会活着讲这个故事了。但一只枯手换取伏地魔七分之一的灵魂似乎不算太贵，戒指已不再是魂器了。
可你是怎么找到他的，邓布利多先生？
你知道我多年来想方设法了解伏地魔过去的生活，跑了很多的地方寻访他的踪迹。我发现这个戒指藏在冈特家的废墟中，好像伏地魔把他的一片灵魂藏在了里面之后，他就不再带他了。他把它藏在他祖先住过的小屋里，用许多强大的魔法保护着他。但是伏地魔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来踏访这颗废墟，并会留意寻找魔法隐藏的痕迹。然而我们不要庆幸得太早，哈利。你消灭了日记，我消灭了戒指。如果关于欺骗灵魂的猜测是正确的，那就还有四个魂器。